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李红军牧师，他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做盐发光，来荣耀神。
好，我们的第三课讲国教时期的神学发展呢，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部分。我们上一次讲到了奥古斯丁神学，那么讲到奥古斯丁的时候呢，自然就可以提到奥古斯丁的几大辩论。那么这几大辩论当中，大的一个辩论，我们就是世纪性大辩论，就是奥古斯丁和方阿修之间的辩论。那这个辩论呢，一直到现在，就是后续到现在呢，就是加尔文和亚米念，那这两个神学之间的一个争论。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想大家问题就比较多。现在的一个比较大的这样一个分歧，在神学上一个分歧。那我在其他教会的时候呢，我都会讲说，那我当年是我是这个改革宗神学的，那我是支持加尔文的这个观点的。很多不少的，不是很多，不少的弟兄姐妹非常好的精神，他说那有很多的这个多年服侍神大牧师们，大牧师们、名牧们，他们都不能够接受改革宗，他们都认为我们这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去强调这些东西。我能说什么呢？我们人人都不是全知，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不去讲，也不能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认为我们知道的事就是全部或者是全对的。我说那个，我说这些人呢，他们从年轻的时候，他们可能就服侍神，他们就没有接触过改革宗神学。那么如果他们能够好好的接触的，我相信他们是能够明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从年轻的时候，他们无论是有接受过神学装备的，还是没有读过神学院的，他们从一开始所接触的就是大的这种福音的这个一个我们叫一个泛福音的这样一个信仰是对的但是呢，一碰到一个很精准的地方，想去把这个东西看清楚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很多。他说这东西这也说不清，那也说不清的事情了。那我这样说，那个有人就说，那你学的是改革宗神学？我说我是系统学的改革宗神学。那你为什么也不学这个亚米念神学或其他神学？那你了解，你对他们真正了解吗？我有点无语了。我说他们那些不了解改革宗神学，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去系统的学习改革宗神学。他们也同样说，那你就不了解亚米念神学，你为什么不系统去学习亚米念神学？那不完全是一段是很多的对当时亚美念神学是一段，是很多人接受不了。我上次说了，我们一生出来，我们 hardware， 我们的这个 by default， 我们的出厂设定值，我们就是亚美念。那就是当我们进入时间久，学习慢慢学习越多的，我们会慢慢 switch 成这个加尔文。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系统的学习亚美念呢？因为亚美念没有自己独立的神学体系。亚米念，我放心了。亚米念是一个荷兰的一个牧师，他就是改革宗神学这个体系当中能够认同，其他东西他全都接受，没有说所谓的一个亚米念神学体系，没有的。他的体系是完全建立在改革宗神学体系上面，他只是对这个五点他不能接受。所以你怎么样学习亚米念？你只把这个五点看清楚，你就明白亚米念的讲。对，他没有，他不像加尔文这个改革宗神学，他是从释经学、圣经神学、系统神学。整个一套的东西，一套完整的一个东西他们把它学了以后呢，那就不一样了所以这是很多人就讲说为什么没有亚米念神，我说如果有亚米念神我一定会学，但没有这个东西，它只是五点，但五点看遍。好，这是大概这些的内容。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任何时候我都欢迎大家来我们来讨论这些事情。但是这叫真理是越变越明的如果你不变的话，反复说了，我们的出场设置就是亚米念。你觉得是你有亚米念思想的话，那是正常，非常正常。OK， 那我们的第三课呢，国教时期的神学发展呢，我们进入最后一部分，就是西罗马帝国的瓦解和欧洲的基督化，这两个怎么能够能连在一块啊？我们先看。 等到了400多年的时候，就是奥古斯丁去世那一段时间，差不多应该是420年左右，罗马城就已经被沦陷了，罗马城就已经被蛮族给攻陷了。那蛮族是北方那些国家的民族，他们就是那种像有点像那种游牧民族一样，他们说他们是蛮族，就是说他们不懂得怎么去建立一个国家，他们主要是烧杀杀杀，就有点像这个中国的那个跟那个成吉思汗他们很类似，占地盘，把地盘占了以后，他们不好好建，就在那儿仍然用他们那种生活的方式。那有人说是因为气候的变化，北方越来越冷，更不太适合他们的生活，他们就要往南去，然后去暖和的地方，以至于他们就开始这个攻陷那个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从非常强非常强大，但在这个时候已经开始慢慢越来越弱了。但也有人说是因为成吉思汗攻到打到欧洲，把他们赶到南边来了，各种说的，但不知道怎么说，具体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什么原因。而那段时间是有原因的，只是我在学教育历史的时候，我们学教育不关注那一块儿。我们只知道蛮族南下的时候呢，那么他们首先攻破了罗马城，然后在罗马各个他们我们各个小城都相继的出现。
跟我插一句，就是根据我对这个历史的了解，匈奴汉武帝的时候打击匈奴，然后15年化成16年，然后把那匈奴彻底覆灭，然后南匈奴独强，从北匈奴往西边走，然后北匈奴往西边走一直跨过这个和布尔加斯基和波波，然后他们当时就是蛮族跟中国东北有这一块地，然后把他们就让他们
把他们
西罗马，
对，
那时候有一个他们叫上帝之鞭嘛，就是那个就是叫英文叫阿提亚，就是阿提亚，
阿提亚，
阿提亚的阿，就是那个棒，就是匈奴，就是棒，阿提亚的棒，然后他是那个上帝之鞭，然后赶着斯拉夫人和日耳曼，
对，就是那些
就是蛮族，然后一直往，然后西罗马就是那么垮呀。
Yeah.对，这是历史是有这么说，就是这个匈奴那边就是去过去以后把他们都赶到南边来了，日曼呀、汉呢，还有一些这个哥特呀，这个就什么，就是现代欧洲的这些部落。那么这是他们一个，这是他们的建立了南下建立，他们到南边就因为罗马是一个建立非常非常好的这样一个辉煌的这样一个城市，他们就攻陷了罗马。那么后来呢，在420年就攻陷罗马，但是相继就攻陷罗马和各个其他的这个城市。到了476年呢，罗马最后一个皇帝被日耳曼人呢就给抓到了，然后呢就把他就给罢免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这个意大利就是罗马这边呢，就有一个叫做奥多亚塞，就自己他说我就是意大利王，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受罗马，就变成意大利就变成自己，他们变成一个国家一样的。在这个时候呢，因为这些蛮族过来以后呢，你看这些蛮族这事儿还很有啊，这些蛮族过来以后呢，他们就每一个民族就分裂成自己一个小的国家。你看这些不同的民族呢，他们就占领一个地方，就落地为王。以后我们以前经常看那些文化剧，什么这个什么国家的王子和那个国家的这个公主就结婚等等，一个小城堡就是一个国家。那一小其实那个他那个国王差不多跟我们中国那个地主差不多，就那个感觉，就是一个小城堡附近有一些农庄的这个地方就是他就认为他是国王。但是就那么多，为什么会那么多的国王啊？那就是每人占下的地方就成自己成为自己一个国家了。那这些呢？因为他们都是北方蛮，他们不是罗马帝国的这些人，所以他们呢都是异教的，每个都有自己的一个宗教的这样一个不同的信仰。那么他们建立各个国家，是建立不同的这样异教的国家。那这些人呢，他们毁坏了大部分的罗马文明，他们来了就看不懂这些希腊中的文这些东西，那看不懂，他们就毁坏了这些的文明。然后呢，但是呢，他们只有一点，他们不敢侵犯教堂，他们怕神，这是 你记不记得我上回讲的奥古斯丁死的时候呢？那些人就攻向了奥古斯丁所在的那个镇的西坡，西坡这个人被攻向了，他们所有人都夷为平地了，只有奥古斯丁的那个图书馆还有他的小教堂一点不动。就看到他们对神的恳求。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所有的人只要被追就躲到教会去，他们就不进去追杀了。教会就意识到这一点呢，就开始反过来，就开始他就担负起了一个双重的使命，一定要驯化这些蛮族，已经被他们占领了，没办法，你没办法把他们赶出去，你没有能力把他们赶走了，你只能驯化他们，把他们驯化成叫 civilize， 把他们变成 civilized people。那第二呢，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当时的教会就担负着这两大的使命，他们非常的成功。这帮人被驯化了，就是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从这出来的。实际上这些西方人包括这个德国人啊、意大利啊、法国人，这都是蛮族的后裔。你看他们野蛮的样子，他们是蛮族的后裔，他血统里面带着那种野蛮的血统，但是他们是被基督教给驯化了，就变成了所谓的文明，西方的文明世界。这是他们这个爱尔兰、法兰西、苏格兰、英格兰等等，他们就呢这些都纷纷的就归向了基督了非常 amazing， 就真的是难以理解的事情。那么整个西方教会进入一个新的格局，圣教国际出现逆转了。他这里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故事没有写的，就是 Viking， 大家知道 Viking 那个小国家吗？ Viking，
你说
Viking，
你说 Viking。
维京，对，中文是维京。对，现在是维京，现在是哪片的？
就是斯堪的纳维亚，对，
那维京，他们是在北边一个岛国，他们的造船技术非常先进，他们造的那条又轻便，而且又快，他们的造船技术非常的先进，他们因为这样造先进的造船技术，他们就用坐那个小船就过来到这个欧洲大陆上，就是掠烧杀抢掠。掠完东西就回去了，他们掠走了很多这种从罗马地掠了很多这个妇女，他们都带着，带去给他们生孩子，他们当然回去不是做那个铁链女那么的，他们对他们真是蛮对他们待遇蛮好，就是把他们就是明媒正娶给他们当妻子去，他们喜欢这个南边这些基督教的这些妇女，也是顺服啊，也是美登，反正就喜欢抱着来抢，抢了以后你就回去就。养在家里，陪在家带夫人，他们外边继续杀他抢掠去。那这是宣教最成功的一个国家。为什么？他们这些妇女在那，基督徒妇女在那个国家给他们生孩子，然后就给他们带孩子、养孩子，然后呢，都是基督徒。从小，他们这个孩子就在他妈妈教育下边学习祷告、学习读经。
所以我就在想，昨天因为那个想插一句，昨天那个王长老正好跟我在一起坐谈，就讲到。很多现在的人就是基督徒，包括基督徒不想生孩子。其实生孩子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自然
福音传承传，你的孩子、你的后代就是自然最好的一个福音工厂。所以像那个外星
所谓呀，所以一代人以后，整个外星全变成基督教了。他那孩子长大了，从小就在妈妈这个教育下就信了基督了。所以整个外星人他们就变成一个很快就变成自然而然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就是一些妈妈们把那个国家给征服了啊，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故事。那当教会进入新的格局的时候，这些国家是因为受到教会的这些训练，教会的这些帮助他们建立国家等等的，所以呢整个政教关系出现新的逆转。我们知道在国教时期的时候，是几次大公会议，那些国王皇帝对整个大公会议的这个决定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导作用，都是一些国王来影响那个整个教会的运作。我们看到那个记不起那个亚他那修五进五出上上下下不进，那都是因为皇帝的问题。那么等到了这个时候呢，因为那个罗马帝国的皇帝已经土崩瓦解了，而现在这些小国的国王呢，都是得教会给扶持起来的。所以呢就变成教会的权力就大于政府的权力了，完全出现这样一个逆转。那这是西罗马就变成这样一个新的格局。我们看到是这样一个新的格局出现， 就为后边一千多年的政教关系，政教究竟谁管谁啊、留下了一个伏笔啊、造成了这后边的很大的一个震动。那么东罗马呢，是在拜占庭，他能是能是能不能继续的存留？他们因为这个蛮族没有到东罗马这边，他能够没有被攻陷。拜占庭是那是一个固若金汤的这样一个城市，非常非常坚固，一直久攻不下的。啊，它历史上只被攻陷过两次，第一次是被十字军的攻破了。十字军因为他们以为是救帮助他们，实际上他们把门给打开了。第二次呢，就是被这个奥特曼帝国，土耳其奥特曼帝国给攻破了。啊，就只有被攻破过两次。那到了988年以后呢，俄罗斯就福音传到了俄罗斯，有人说是安德烈啊，福音传到了乌克兰和俄罗斯，有人说是 Viking 人。他们就把福音就带到了这个乌克兰，啊，他们接着连着带到乌克兰、俄罗斯，就在这个以基辅为中心，就是乌克兰的这个首都基辅为中心，他在那里开始他们就接受了东正教，因为他离这个拜占庭很近，接受了东正教。等到1054年东边和西边分开的时候，那98年还不分的，还在一起呢。分开他们就投票选，说我们是属于这个跟罗马呢，还是跟拜占庭呢？结果他们这个投票认为我们跟拜占庭比较近，跟化石比较近，地理上边也比较近，所以他们就仍然接受归于东正教这一部分了啊。他们就认为隶属于他们自己啊，俄罗斯，比如说他们就当时乌克兰、俄罗斯，他们就称为我们是属于君士坦丁堡这个管辖下的一个大教区，这是他们做的事情。但是到了后来呢，这个。蒙古那边也入侵，伊斯兰教这儿也不断的入侵，那么整个这个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就是一直受到威胁，它总是在那个威胁，那个威胁一直不解除，虽然一直没有攻陷，但是它威胁一直没有解除，这样呢就慢慢就把这个东正教的这个中心呢，从君士坦丁堡，就是从这个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那儿呢，就开始迁移到了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的基辅。那么后来的慢慢的往在东移的基辅那边也是容易，也是靠近西北边嘛，就是那容易受到侵袭的地方，就慢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进入了俄罗斯，在那建立了莫斯科是12才建立下来，莫斯科大教堂，莫斯科是以叫大教堂为建的，后来才变成一个政治，实际上莫斯科的除了俄罗斯就是在莫斯科的那个大教堂在那建立起来。那么这个君士坦丁堡呢被称为是第二的罗马，他们仍然认为是罗马才是他们那个罗马帝国才是基督教一个在地上有形有质的国度，所以他们把拜占庭呢，把这个君士坦丁堡叫做第二罗马。等这个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这个奥斯曼帝国攻陷以后呢，那么第二罗马就被攻陷了，第一罗马已经没了，西罗马早就被蛮族攻陷了。那1453年君士坦丁堡第二罗马也被攻陷了，那俄罗斯就被当成是第三罗马，一直继承着罗马这个名称，他们就是受罗马帝国，后面会讲到。到了1547年呢，这个伊万四世他就自立为他叫沙皇。沙皇的意思就是凯撒，就是罗马的那个拉丁文的凯撒。他们认为凯撒才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来就是教父的一个头，所以呢沙皇的意思就是凯撒，是一个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关系。那么这样到了国教时期，这时候呢所谓的国教就基本上就结束了政教关系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慢慢我们就进入到了中世纪的教会。这是一段时间很长的，你看呢是大概从590年一直到1517年，这是600多年的时间这600多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人说这是最黑欧洲最黑暗的时候我们要说这个最黑是有原因的，是因为蛮族入侵摧毁了西方的文明，古代文明全部被摧毁了，这是黑暗的主要的一个因素。那同时呢，因为教会的权力在飙升他们就因为他们驯化了这些民族，然后就开始教会的权力，就是任何没有经过限制的权力的话，都会这个腐败。 啊，都会这个开始产生这个偏离圣经。从那里开始呢，啊，教会的罗马的教廷就开始向就开始慢慢腐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中世纪是黑暗之呢？黑暗当中仍然有曙光，但是就是很多很多是可以讲的东西。但是呢，我因为时间有限呢，我大概只提七件事情，已经不少了。这提七件事情，这些都是相当于是有 milestone 的一些，因为我很简单就带过去了，每一个要不然都得花很长时间。这大概是一个 timetable。伊斯兰教兴起大概570年，然后呢，教皇制度的确立，叫罗马，我们说罗马的那时候他叫做这个驱逐教，叫那个 patriarch， 就是大主教，宗主教，那叫宗主教，那是主教当中最高权力的宗主教。那罗马的宗主呢，一直就认为他自己的宗主教比其他的宗主教要更宗一点。我们知道这个基督教当中5个大的教区，还记得哪5个大的教区吗？哎，亨利他们没来，亨利一定会能想出来的。5个大教区，第一个就是从最早开始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安提亚、罗马、亚历山大，还有这个君士坦丁堡，这5个大的教区，这5个大的主教叫做宗主教，是级别最高的。那么伊斯兰兴起以后呢，5个大教区有3个被他们攻陷，只剩下2个，东罗马还有东边的君士坦丁堡，西边是罗马。啊，这是呢，慢慢的，这时候就你看到这个教皇两边都开始称谁为大了。好，我大概就是这些，我们把它看看过一下。第一个，伊斯兰教怎么回事情？穆罕默德呢，他是570年到632这段时间的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最早呢，他是在这个欧洲那边呢，在那个东亚那个小亚细亚那边呢，他遇到了一群这个犹太人呢，叫做我讲的异端里面最早的犹太人的异端叫什么？就是一帮穷人、穷苦人异端，他们都是犹太人，就相信耶稣的，接受基督教了，但是他们那个相信耶稣是一个人，不是完全的神，他是神把他的这个给他的能力，然后就收养认，把他封为神了，一变尼泰这些人。所以呢，穆罕默德从小他就接受这帮人。对他对基督的印象，他说：“耶稣是一个先知，很伟大的先知。”最后被神呢，因为他在地上非常的行很多律法，所以神就把他sanctified， 把他给 demonized， 变成神了。是，然后他就发现这个一神教是有那么大的这个凝聚力和震撼力，所以他回到中东以后呢，回到这阿拉伯国家是四分五裂的这个小国家，是多神教的。小国家每一个小部落有他自己的宗教，大家打来打去，打来打去的。就圣经里面讲的，他们像野驴一样，人人见了都要打他们，他们见了人也都要打遍，就是那样一种民族。然后呢，他就用这个，他说要用一种统一的宗教把这些人联合起来，所以就发明了这个伊斯兰教。然后呢，他就怎么，因为他从这个。从基督教上明白，说圣经是一种启示性的宗教，这样他说我也得到了启示，他说我得了一个金叶子，这个金叶子也这个就是那个天使叫什么？天使跟玛利亚显现那个天使啊，加百列也他显现，他显现了，就把这个金叶子给他了，这金叶子就是他就。记口述这些金叶子的人，然后就开始用这种方式，就整个把这伊斯兰阿拉伯的这些国家就给联合起来，就相信了这个他们的建立的穆斯林，再建立这个穆斯林这样一个宗教，用日星星和月亮，用日头和月亮来作为他们这个宗教的这个教徽。实际上那是他们自己，穆罕默德自己，他们那个小部落里边，等等，他们自己宗教，他们就把自己小部落宗教呢，用这个伊斯兰教呢，把它扩大以后，让所有的人都信他们啊。然后呢，他们又有一种圣战的名义，因为他们本来就好战，他们就有要现在又有宗教的名义，有阿拉的名义 来开始生产，他们就觉得我现在变成出师有名了，就是变得更加的猖狂，然后就用武力来迅速的扩展，来推动他们的推行他们这种信仰。在这个差不多100年左右的时候，他们就他们的武势力大增。那记得当因为当时西方已经被蛮族给这个慢慢就被蛮族给这个侵略，他们已经变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他们已经开始落后了。而这是东方这时候他们是很强盛的。这段时间是跟现在不一样，历史是反过来的。这些阿拉伯或者他们的文化，阿拉伯文字啊，阿拉伯字母，这都是阿拉伯发明的。他们当时是很这个强盛，他们就一直就把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区域全都给占领，因为基督教讲究和平啊，我们不要战争啊，所以他们在这方面就变得很弱，他们没有这样的防务。那么在伊斯兰占领区呢，基督教他不是把基督教给你全部给你铲平，他把基督教呢受到一些压制。因为伊斯兰教的话呢，它必须要依靠的基督教市场。我想你们大部分都没读过《可兰经》，我有一个《可兰经》，我是读过的。这个不是他们的伊斯兰教的认同的，因为伊斯兰教读《可兰经》只能读阿拉伯文的，你翻译成各文字他们都不认识。那翻译成我们自己看成像什么东西，是给我们这个伊斯兰教以外的人看的，他们才能翻译过的。那本《可兰经》的内容就跟我们诗篇一样。全是颂赞的、咒诅的，还有这个歌颂的命令，全是这些东西。它没有历史，它没有历史，因为它就是这个穆罕默德自己，他说这是就是启示。可兰经还不是穆罕默德写的，是穆罕默德死了好多年以后，他的一个追随者，他说哦，这我是从穆罕默德得到，他编写成了可兰经。现在有人在怀疑说，这个可兰经究竟是不是穆罕默德当年传的那些东西，还是他自己弄懂的？这些都是历史的谜。不知道，但是可兰经的就是他没有历史，全是说阿拉这么说啊，就像诗篇一样的，诗篇的箴言一样，全是这样的语句。那么，怎么来衬托他的启示历史？他必须把它就是嫁接在圣经上面。这可兰经所有的人物、他的历史、他的背景，全部是在圣经上面。
旧约
包括新约，也有新约。那么只是因为他嫁接在圣经上面，他有选择性的使用圣经的历史，包括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耶稣他们有叫阴谋论，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先知，那么因为是神的先知，神不会让他被定死，这个真正被定死的不是耶稣，而是一个年轻人，然后耶稣被定死了，神耶稣根本没定死就跑了，但耶稣只是个先知，这是他们伊斯兰教是这么认为的。他们的什么，他们亚伯拉罕啊、大卫啊、这个等等的，你看到伊斯兰教他们对圣经非常宝贵，他们对圣经那种的敬畏的态度比我们基督教要强多了。你给一本圣经，他会 case 这个圣经，然后他非常好的把它保存下来，因为他们有那个是他们可兰经的一个，相当是他们的这个 fundamental。但是呢，他们认为，因为圣经被翻译成古董各种各样的文字，已经不是偶然间的 language 了。他们在翻译过程当中已经被人 corrupt， 已经被这个圣经已经有很多地方被修改过了。所以呢，他说圣经是神的启示，但是已经被 corrupt。而所以呢，可兰经是最终神最后的也是最权威的启示，所以它只能是阿拉伯文，不能被翻译，不能接地气的。所以这是他们的想法，你们他们在想什么？这是这个伊斯兰教，所以他们说呢，基督教呢仍然受到保护，但是呢受到压制。你基督教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传没事，但是你不能给这些接受伊斯兰教的人给他们传的是死罪的，那是不可以的。这是他们这个情况。那然后呢，他们就用武力一直可以说是势如破竹，没有任何人没有接受任何的阻挡，就整个就开始向西就拓展下去了。那么这个当时这个法这个教廷这边已经发现岌岌可危了，整个这个基督教的这个阵营已经岌岌可危，这时候就让法王查理马特查理马特 啊，这个时候他是一个很能够，他当时不是个国王，他是一个法国的相当于这一个就是一个军事人，相当于我们曹操那些中国的曹操这样一个人物嘛，掌握着重权重兵啊这样一个人物，然后呢他就那个他是主战，很多就很多是主枪，就好几部电影都是以这个为背景，以他为背景来拍。究竟是在那个面对伊斯兰的简直是超远远超过这个优势军队啊，有点像这个官渡之战一样啊，明明是超过这个多数军队，这个叫谁？官渡之战那是谁来着？就这两个袁绍啊，这个两个带着军队，这个曹操带着永远不成比例的人物，叫这就是降还是战啊？就是在这个那叫 Battle of Tor 还在什么时候 Tor River 这个河是边上啊，这是一个决定性的这个战役。那么这个法国的这个马特尔就带领这个军队联系欧洲这个联合军队，那么就击败了这个伊斯兰军队的这种进攻，一下呢伊斯兰的这个攻势一下就受阻以后呢，他们当然仍然以后还不断的进攻，但是就是他那个攻势集团就挡在这了，然后呢就不再是像泰山压顶是就是压过去了，是因为我们是可以顶住他们的，就士气大振，然后慢慢就开始收复了一些势力过来，这样基本就把伊斯兰的这个向欧洲扩张这个势力挡在那里。啊，这是马特尔法国，后来他就当了，当他在死的时候也没有做成国王，跟曹操非常相像。后来他的儿子做国王。
就是他为什么伊斯兰将他作为一个远自己所创立的一个宗教，他的扩张势力这么的，因为感觉这些
将来
都非常的
狂热，
对，非常的热。仅是因为他们武力扩张非常强，我在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是。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最初的时候，他们是靠武力征服，靠武力征服，然后就逼着用刀逼的大家来接受这个宗教，然后他们用这宗教洗脑，他们好像从小就接受这样的一个叫他们，而且他们非常能生。我们昨天还在说，他们一生就是家里就一生一大子一大子来生，对吧？因为他们生出来，然后他们，所以他们的人数就是这样扩张起来。先是用武力，那后来他们自己又欧洲现在就是这样，欧洲那些伊斯兰教在欧洲、法国、英国这些，他们都是啊，基督徒不生的，他们就一帮帮生出来就是这样，就信仰，就教。
哦，那可能也是很大的原因，他有扮演的圣战，他这个圣战啊，就是说他是有对外的圣战，有对你自己内心。不是自恋自强，不是对自己的自强。这种圣战表明了，这个穆斯林他这种动机，这也是跟我们基督教说的一样，我们基督教是讲究爱，这个
传达。他用征服的
方式，他觉得他是以阿拉之名来进行圣战，这一点是他们从古到今，包括他们现在自杀、爆炸这些东西，那像巴基斯坦这些东西，中国人最伤心。
对，一个女的。
对，他是女的，打老师觉得是很出心的，非常效率良好的，
当时
很
傻，
他就引发很暴躁。这个继续是由他的圣诞节。
因为他们是活在恐惧，因为在他们的那个伊斯兰教育中，就不能做他们说的坏事，你做坏事了以后，将来在阿拉如果会惩罚你。所以他们就很这个。
他们活得很恐惧了，
对
吗？
对的。
他们活得恐惧了。我不这么做我下地狱了。
对，客体
我们是活在恩典当中，我们活在恩典当中，我们就 abuse， 我们就来，我们就这个 abuse 这个时候的恩典，而我们在恩典当中，所以这个就是啊，好，那么当这个马克阻止这个成功的阻止了这个伊斯兰教进攻的时候呢，那教皇教会对他们就大大的欣赏，然后呢就把整个法兰西的这个地方呢，就让他作为了，让他的儿子作为国王，就是那个曹操的儿子一样。曹操在世的时候没有当成这个国王，他的死了以后，他的儿子就变成了这个魏王了，啊，变成这个建立就推翻了这个中国历史稍微忘了。OK，Anyway， 那么这个时候呢，教会呢就开始又开始稳，有一个稳，在这个 国家的这种法国的这种大的保护下面，教会又可以再继续在这存留了。那么从一开始，然后第二啊，这是讲到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确立它的兴起，但是这种战争一直没有平息下来，一直到十字军东征开始出现丧气。第二个套路就是教皇制度的确立。那我想从教会一开始呢，罗马的主教就是他的宗主教啊，他们认为是彼得的继承人啊，他是好像是彼得在那里建立的教会，他在众主教当中，他就享有一个领袖的地位，他就像托普一句话发的，我是整个人在他说我是发的，他就有这样一个地位。那么西罗马攻陷以后呢，那么罗马的这个主教就代管了行政的权柄，所以他的权力不仅仅在教会了，而且包括在这个政府，因为都是他们驯化的这些人。那么等到了这个754年，就是法王法兰西王的批评的就是那个马特尔的儿子，被加冕为他就跟他父亲一样，就去征战去打仗，也是非常能征惯战的，能打。打完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些收复的这些领土呢，他都献给了罗马的主教。你看，就是一个国王把土地献给教廷，这件事情，我们看了大概就是那些可能就是意大利的国土，王就是现在不能去背。但这件事情本身就代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 symbol？ 世俗的国王向教皇奉献东西，你知道吧？就谁告谁上，谁告谁下，一分钱一分钱的，你分出来。那么呢，这个就是讲这罗马主教的地位。你凌驾在这国王上面，你国王要把这个东西，你占领东西，你要献给这个主教的。那么又过了50年以后呢，这个佩平的儿子查理啊，或者把这个名字叫查理曼，就是大帝的意思啊。查理曼呢，也是这个和伊斯兰教这个征战有功，他一直在这伊斯兰一直没有停，别人在那被打的，他一直没有停。这查理曼他们就一直是法国的这三代这个父子嘛，带着兵去来打。那个查理曼呢，他就被封为叫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被加冕被主教，也就是变成是主教封皇帝了。以前是皇帝封主教，现在主教开始封皇帝了，就成为一个继承世史的教皇，他自己都不知道。就把一个皇帝的金冠封起，这样子，人金正华一块儿就说你就封你们圣罗马帝国的一个皇帝，那么罗马帝国就没有了吗？我后边讲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圣罗马帝国，后面会讲。然后到1054年东部西罗马分裂，对不对？那么几年以后呢，这个西罗马呢就相当是这个天主教这边呢就会召开了一个大会，叫朱特兰。大会正式宣告罗马主教为教皇，因为他已经中间分开了，中间那个主教跟他不是一个平等的，他是独立的，就变成一个唯独这样一个大主教，所以他就封他为教皇。从那开始正式的，他以前都是名不正言不顺，大家且默认的，那现在就是正式成为教皇。第三个我提到的叫神圣罗马帝国 ，The Holy Roman。叫什么？
安排
的 Holy Roman。那这是一个什么？就是说，在他们人们印象当中，我们记住有个叫君士坦丁堡叫第二罗马，俄罗斯的穆这这个莫斯科叫第三罗马。他们认为一直是地上基督教的国度，在地上一定有一个有形有体的一个国家来代表说神在地上掌权。他们一定有这个概念。所以当罗马整个这个国，罗马是国教了，当这个罗马这个被这个土崩瓦解以后呢，他们仍然想弄一个有形有体的东西出来，所以他们就形成了有一个要解决当时这个四分五裂的一个各个小国家的决定，他们就开始这个形成了一个所谓的一个虚拟的圣罗马帝国，仍然形成这样一个单。那么这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呢，就由各个小国家的这他们叫选王，他们可以轮流的呢被选出来。选出来以后呢，他们的过程就是先选出是做个王，这个王以后呢要经过教廷的加冕才能变成皇帝， 变成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你看他教徒的当时权力有多大。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东罗马就是拜占庭帝国，他们这个拜占庭还在，当时这个君士坦丁堡还没有攻陷，他们在东罗马那边他们有一个地方啊，就显得我们是名正言顺的继承了罗马这个真正的教会的这个实体。那西边说我们不甘心的，我们这罗马这边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形成这样的，我们也还是有一个罗马圣罗马帝国。那这个罗马圣罗马帝国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一直没延续圣罗马帝国，一直到一个到哪一年？修自行车的。法国的拿破仑，我们要说一下修订拿破仑，整个那修订的拿破仑是最后一个，我就记这个，拿破仑是最后一个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大家知道拿破仑，他是最后一个圣罗马帝国的，从此以后，进入三十年战争，进入第一战、二战以后，正好受罗马帝国就从这个通过瓦解了。OK， 那。这就所以查理曼是第一个被教皇封的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后来呢又帝国又分裂上到96年的时候又重新还是法兰克王又被这个封为这个法兰克王，就重新统一了帝国，并且一开始最早是由法王做圣罗马帝国皇帝的，这就为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埋下伏笔，也记得是法王都是最早是由他的，由他成为这个圣罗马帝国的这个中间中流砥柱的，后面慢慢就变成了奥地利变成其他的王，就都开始做圣罗马帝国皇帝，他们就出现了就相争了啊，为宗教改革的那个小小的萝卜头，就是这个马丁路德那个推动宗教改革赢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要不然这些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个小指就会把这些这个。小罗伯特这个法中国就把他捏死，根本不可能成功去通掉。OK， 第四件事情讲到大分裂。那么大分裂呢，是因为东西教会我们是一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西方呢，他们用拉丁文，他们偏重于律法，他们从律法的角度来看人和神的关系啊，从立约的神是这个律法的 favor， 人呢只是一个律法的一个 follower。啊，神通过约的关系呢，来建立人和神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而这个东方呢，他们大部分是希腊，写希腊，他们用的是希腊文，他们更偏重于用哲学的方式，用这个希腊哲学，像那个奥古斯的那个柏拉图啊，柏拉图的徒弟叫什么？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呀，他用他们的这种逻辑的关系。用这个什么这个来这个解释啊，这个一些圣经一些神学上的一些东西，所以他们文化上不一样，他们的关注点也不一样，有的关注于这种合一性，有的关注于这种区别性等等，所以他们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分歧，神学上的差异呢，在这个礼仪上的差异啊，究竟是用这个饼用有效饼还是无效饼啊？我们这是不是一定还是强调用无效饼，对不对？你看这个。其实这是东西方教会是有差异的，无效的是东方教会一定要有无效的，西方还是东应该是要好像是东方这个东方教会一定要坚持要有无效的，从旧约继承下来的，到了西边这边他说他们不能有无效的，因为他们要为了要彻底和这个犹太教要决裂，那么犹太人把耶稣基督给定死了，我们不能沿用他们的这个无效的了，而我们要纪念这个耶稣，他们就有面包，西方教就有菌有效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如果你在你在说到底是有可不可以用无效的，可不可以用面包做圣餐，这是东西教会之间的分歧，这不是圣经上的分歧。所以大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用圣餐用饼，神职员是不是可以独身？东方的这个教会说不需要独身，东方教会的这个说神职员是可以结婚的，而西方的这个罗马这边就是你一定要独身的，独身也独不了怎么办？就是纳妾，后边就出来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这些事情他们有分歧，在神学上的差异呢，就是那个圣灵是从圣父而出呢，还是由圣父和圣灵和子之争，他们在这上面也有分歧。实际上这不是教义的分歧，就是说你为什么感觉这个你不跟我说。是实际上他是他们在争这个东西。Power struggle, 政治上的考虑呢，就是当罗马的这个皇宫啊，从罗马、这个从罗马啊转到君士坦丁堡以后呢，君士坦丁堡就认为，你看我们现在干嘛，这个皇宫迁到我这儿了，这个就是那个君士坦丁的时候就迁到了，那整个的政治中心已经从罗马变到了君士坦丁堡了，那你宗教政治人家过来还对呀？可是罗马就说不行了，我们这是彼得建的教堂啊。我见到我们，所以他们两边也都开始跟着进行 power struggle 啊，这么多年来以后呢，然后呢，后来那伊斯兰的入侵以后，以前有五大教派还互相平衡的，对不对？五个人你不能说谁最高谁最低，那罗马叫主教他认为我高一点，而且就罢了，但是一个公认了，现在变成两个了，那就得争个谁高谁低了吧？这最后呢，到了1054年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正式了，所以呢，谈不拢。谈不拢，越谈越崩，最后他们就开始动血气了，就把这帮人就轰出去，就说我开除你们的这个东罗马，说我开除你们所有教籍啊，叫 excommunication， 开除你们教籍，你们不从不再属于我这个。那西罗马说你开除我也开除你的教籍，互相都开除了教籍，还互相 curse， 开除教籍就是你等于你不是神的子民。那时候教籍是我们那是叫大合一的教会。教父以外没有救人，一旦开始教育就说这些人就是外邦，这是没有救人的，是讲那个概念，并不是我们教会分裂的，你也是还你还是我们基督是你还是他，不是一个概念。一旦我开除教籍，你把你教皇把你开除教籍以后，你就不再是基督徒，你就不再是神的子民，你就没有救恩了，是那个概念。所以互相开除教籍以后呢，那然后就互相之间对骂，互相之间 curse， 互相之间说对方是敌，基督是撒旦，然后他们自己就。那就是从那儿就开始分出来了，最早1054年分起来的。那么西方
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宗教他们是不是跟随玛丽太太是差异，就是耶稣的母亲。
哦 ，OK， 这样，他们是有一点，因为这个那是在尼斯多利欧之争的时候，玛利亚是属于是上帝之母还是基督之母？那西方就是一定前来说是上帝的，这是西方的他们特别强调的啊。那么西方他说我们就是这个 Catholic Church， Catholic Church 最早是教父格里勉还是谁最早提出来的，在奥古斯丁的时候把它应用起来了，发现就是我们奥古斯丁什么时候用的这个 Catholic Church 这个概念呢？就是在解决多纳图纷争的时候，他说你纷争时候你们离开了这个普世的这个大公教会，普世教会代表教会的正统，代表教会的合一，你们多纳图你们分裂出去了，所以你们就不在这个普世的教会里面，这是 Catholic Church 的概念。那么西方教会一直抓住这个东西，我们是一个 Catholic Church 啊，你们分出去你们不在这个大教会当中，你们就不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那个东方教会就是你们把这个名字占去了，因为这是这个在使徒信里面我比例教会的四个属性是什么？我讲教会是一定把教义是给你加上的，你要记得教义啊。教会的四个属性是什么？背。I believe the one， 独一的。第二个。
打工的。
有一个打工的。这种打工的。one， 独一的。Holy， 圣洁的。第三个 ，Catholic。大公的。第四个，教会是建在谁的根基上面？基督是方角式，教会是建在像 Apostolic Church， 基督教会四个属性啊，很重要的，我们要背这个功课。A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独一圣洁大公使徒性的教会，这是教会的四个属性。按照罗马天主教的，他首先要抓住你，我是你大公的。东方教他们不能叫使徒性的教会，但实际上他们是讲称自己为使徒性的教会，但是他们说他们我们是那个 orthodox， 我们是正统的，从使徒那里承传下来的教会，他说你们是不正统的，我们变成是那种正统的教会。那不正统的地位是什么？ heresy， 所以它不是不正统，正统那边是异端，就等于宣告说我们是正统的，你就是异端了，它是这样一种宣告。所以你要知道它背后宣告的意思是什么。西方说我们是大公教会，你在大公教会以外你不是教会，你不是在基督身体里。东方教会说我们是，而且我们是正统的，你们是异端，你们在国也没有用啊，是他们之间这么互相打啊。这是后面讲的是东方教会的，也是慢慢也是被这个奥斯曼帝国，就是土耳其的这个特别能打的那一个人啊，把这个就是大家把这攻陷了，然后整个把这个东方教会的重点就移到了莫斯科，成为第三罗马。接纳起来是事情种种了，当西边的教会慢慢开始强大以后，他们开始要收复失地，特别是当耶路撒冷被这个伊斯兰军占领，在那开始建立这个他们的这个把那个圣殿那个地方建了这个大金顶子以后，他们建立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清真寺以后，他们受不了，就是要把这个圣殿收复回来，那是他们的圣地啊，他们仍然有这个地域的这个概念啊，然后就开始发动了这个十字军东征。同时呢，东罗马帝国呢也不断的受到这些伊斯兰军队的这个围攻，他们也向西罗马这个教皇求援。慢慢你看，这已经到了这几十年以后了嘛，几十年以后大家互相别管怎么样，互相之间他们还是在这个外敌强敌面前，他们还是毕竟我们还都是基督的这个身体，那和那伊斯兰教比，那我们还是要血浓于水嘛。啊，他还是向他来求援。那么这个教皇呢，他也想把这个失地收回来，他也想呢，在借此机会也把东罗马也收回来。啊，他也带着是双重的这个使命，就开始答应了。连着的有大概后边100多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次又一次有着十字军东征。那第一次呢，实际上是最成功的。但在道义上为什么失败呢？就是世俗听说这些人，这是你这那是蛮族的后裔，你一定要记住，他那是蛮族的后裔。被伊斯兰教驯化以后呢，但是一打起仗来，他们就蛮族的就出来了。他们真是很能打，结果他们把耶路撒冷也收复了，等等很多国家都收复回来了。但是收复回来以后呢，他们这种野蛮的东西就出来了。他们不是好好安抚这些人，然后把他们基督化，不是，他们到处烧杀抢掠，他们就做的那些恶事比那些伊斯兰教占领的时期还要恶。所以他们收复以后，在道义上，在这个道德上，他们对这些这收复的国家，他们犯了很多很多的罪。你看现在你看历史，对十字军东征一直是一个非常的 negative，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要吸取教训的，而且一次不如一次，一次不如一次啊！他们之间有他们是圣罗马帝国，是与各个国家联合军队，军队之间的协调，互相之间的权力都在里面。所以呢，一直前边四次第四次的时候是最糟糕，他们又是来东征了，来收复失地了。但是他们的暗中突然目标转移，他们就转移向了君士坦丁堡，他们把君士坦丁堡给学习了。他们这次把君士坦丁堡给收回来，从东正教手里给收回来了啊！所以呢，但是很快呢，又被他们这个东罗马帝国又把这个又给抢回去了。所以这是十字军东征。那么评价最早的话，他们是初衷是好，是收复，那么收复是这本来就是属于我们的地方，被伊斯兰教用刀剑给占领了，我们要把它夺回来。但是在过程当中，人的罪行就把蛮族野蛮的这个本性就出来了啊，所以造成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历史上的一些污点。那么到了1291年啊，你看差不多200多年的时候呢，十字军的最后一座城池又被沦陷了，他们就拉锯战了啊，然后呢就十字军东征就宣告结束。这是200年的这场战争，这一听说十字军这伊斯兰教他们是也确实把他们打得一塌糊涂。接下来呢就是经院圣经。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 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